感谢主再一次来到你们中间。我还记得去年大概这个时候，请弟兄姐妹为我的女儿祷告。她现在已经都康复了，不过还在吃药。这个产后忧郁的那个病已经被控制。所以谢谢大家，我没有机会跟大家来公开来交代，那现在交代一声也谢谢你们在祷告里面的纪念。弟兄姐妹，在人生这个属灵的路途上面，你觉得属灵的功课上最难学的是哪一门呢？如果我问十个人可能有十一个答案。为什么呢？可能有一个人说有两个功课是很难学的。这个是见仁见智，每一个人有不同的那种的领受，也有不同的那种的感觉。饶恕人难不难呢？忍耐难吗？要奉献十分之一难吗？还有我自己觉得呢，我的人生的当中，我觉得最难学的是信心的功课。信心，我自己呢是那一种生下来呢性格是涂颜色不涂出那个框框以外的，就是你给我一个框框我就涂颜色就在那个框框里，可能涂得很这个很精细，我不会跑出那个框框以外的。那有一些人不是这样的，你给他一个框框他就偏在外面来涂涂得乱七八糟那这种呢可能就是那种很有创意的人做生意很成功的人。但是呢我自己的性格就是涂颜色不会出框框的。所以在从信主了以后我自己都很保守的，也很谨慎的走这个人生的道路。所以呢在信心的功课上面我的经历实在是不多。但是感谢神，感谢神，我一直都祷告求神给我能够信心的领域可以扩张。所以我记得我在你们的献堂的时候我讲过这一篇道，是用英文讲的，我相信你们也大概忘记了。今天我从不同的角度来去诠释这一段的经文。那一次我感谢神，因为神带领你们 step out of the boat， 离开你们的安乐的小船，这个你们的母会愿意出来在这个地方，然后愿意再重新贷款，然后承担一个的负担，然后让这个教会能够建立起来。今天呢我希望大家跟大家一起来看这个马太福音第十四章，马太福音第十四章，从二十二节读到三十三节，马太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三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一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阴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其实这个事件可以到这里就停了，然后呢接下去呢就是三十二节，他们呢可以改成他上了船，风就住了，然后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如果中间没有出了彼得这个主意的话，我觉得那个经文应该就像这样读。不过呢二十八节就出了彼得的主意了，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 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其他的我们都读了。其实这一段的经文是一个神迹在另外一个神迹的里面。第一个神迹就是耶稣旅海，耶稣踏这个风浪而行，然后到门徒那一边去。但是后来呢，彼得看见耶稣这样，他也想试试看，所以他也踏浪而行。这个是神迹在神迹的里面，彼得旅海是根据耶稣的旅海而来的。彼得一向都是一个性格开朗、口直心快，还有愿意冒险的一个人。有时候啊，对于他来说，这个善思而后行呢，是一件苦差。对他来说呢，就是三行而后思，做了再说，想那么多干什么？先做了。所以有时候啊，他为自己出了一些的怪主意哈，然后呢，结果没有想清楚，好像自己就在前面挖了一个洞，自己跳了下去，但是没有想到要怎么跳上来。所以经常他就落到一些自己没有想过要应付的困难的当中，所以他的性格常常使他犯错，也是他生命中基本上要对付的一个问题。彼得这一次要走在海面上，我们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彼得要走在海面上这个主意呢，是出于他的鲁莽呢、肉体，还有爱出风头的那一种，还是合乎规格的呢？你觉得呢？彼得要行在海面上，到底是不是一个按肉体的行动呢？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彼得哈，实在前科不好哈。他有很多的这些的情况让我们想哈，他就是这个样子。不过哈，我觉得也要对他比较公平啊，对不对？我觉得他这一次是合乎规格的。为什么呢？第一，他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走到你那边去。”他有没有申请批准呢？有。那个如果是你哈，应该翻成：“主啊，既然是你，主啊，既然是你，你说是我，不要怕嘛。主啊，既然是你，你就请我走在海面上来到你那边去。”第二，主耶稣有没有说好？有没有说好？主说：“你来吧。”所以彼得这个申请表上面有没有主耶稣的签字？有。主耶稣签的字，那他照着规格，然后现在下水，所以应该是不会错了。他也彼得也知道加利利海不是一个好玩的地方啊。加利利海从来没有人踏浪而行，可以走在上面的。现在他看到耶稣走在海面上，然后耶稣说：“是我，不要怕。”所以他想说：“诶，既然主耶稣有能力可以走在海面上，我靠着他的能力也应该可以这样做。”第三，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主耶稣当彼得跌沉下去的时候，主耶稣把他抓起来，主耶稣说什么呢？主耶稣没有说：“你看，早就叫你不要来。”没有，他没有说。主耶稣说：“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你知道这句话的是什么意思吗？意思是说，如果你有继续的信心，你可以走到我这边来的，你可以完成这个工作的，为什么你疑惑呢？那主耶稣这句话是变相的来去赞成他这个行动，或者是没有，最少是没有责备他为什么到耶稣那边来。 我们要建立了这一个，我们才能从他这一次的经历里面学习嘛。要是出于这个肉体的行动，那今天我们还讲这一段的经文做什么呢？是从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来看一看，我们需要脱离我们的安乐窝来挑战极限。其实彼得在那个小船上跟彼得踏浪而行，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安乐呢？其实在船上也不安乐，因为那个时候大风大浪，但是总比脚踏在加利利海上面安乐一点呢，是不是？他不愿意老是留在这个船上，他看见主耶稣的大能彰显，他觉得哎，我也愿意尝试一下。所以彼得这一次是基于主的话，然后他踏足在一个没有世界上的人受造的人踏足过的地方，就是波涛汹涌的加利利海。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现在是不是很安乐，有一些可能太安乐了。我们虽然在北美现在经济不景气，但是如果我们努力了一阵，现在可能也蛮稳定的，特别我们中国人也有存一点钱呢，然后很多事情我们比较谨慎，所以现在有很多时候我们都活在一个蛮稳定的蛮安乐的也不愁不够钱用的一个情况。弟兄姐妹，你们想过现在要为主做一些什么事情呢？有一次有一个弟兄问我这个问题，这个弟兄呢是教会里面的一个执事，代查经。我记得他在代查经的时候问我，他说赖牧师，生活平顺，没有灾病，没有痛苦，这个是不是神的祝福呢？他问我，我现在问你，生命平顺，没有灾病，没有痛苦，是不是神的祝福呢？这个问题如果他不问我，我知道我一定给他标准答案的。但是他一问我，我就想了一下，我说这个弟兄也不是粗心的，他已信主那么久了，那么简单的一个 no brainer 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他要问我呢？其中一定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所以我就要想一下才回答他。那我想了一阵子了，我的回答是这样，我说应该是，但不一定。为什么应该是不一定呢？我本来没有想到这样的，不过他这样一挑起，我就想所有的 scenarios， 所有的情况到底是不是生活平顺，没有灾病，没有痛苦，就是神的祝福呢？那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得很清楚，我们还看得很清楚，那些顺服主的，主就祝福他，那些违逆主的，主就会管教领导。然后我们也知道那些喜爱耶和华律法的昼夜思想的，他们就怎么样，所做的凡事顺利。我们也知道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应许，但是弟兄姐妹，你要了解圣经的很多这一类的应许是指到普遍的情况，并不排除有例外。那些的例外是什么呢？我自己想了，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是因为你没有坚定的基督徒的立场，没有主见，面面俱圆，然后见人就讲人话，见鬼就讲鬼话。然后那些世界上的那些的人呢，看到你呢，他就觉得你就是他的中间的一员呢，所以他就不会来去针对你，他不会来去嘲笑你，因为你跟他们生活形态啊各方面都一模一样的，你就在他们的那一群的当中，没有活出基督徒的样式，所以你就没有受到耶稣所说的为义受逼迫，你也没有好像彼得所说的为主受一点苦。你知道我们做基督徒，如果有时候站立我们基督徒的立场， 有时候表达了我们基督徒那种的意见，有时候实在是有一点叫独排众议啊。当你独排众议的时候，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人家会怎么样？人家不太喜欢你，人家就找机会就整你一下哈，笑你啊，然后在背后哈，有时候来伤你哈，等等。弟兄姐妹，如果你为义来受逼迫呢，这个是合主心意的，但是你的生活就怎么样？不平顺了，你就有痛苦了。那这个是神的祝福呢？这个是神的祝福。好，第二个情况，很可能呢，你没有远大的目标，你所做的都是你能力范围里面的，你没有伸展自己。当一个人没有伸展自己的时候，经常都是做那些他能力能做的，他当然没有痛苦了，他当然就生活平顺了，因为他没有把自己要提升到更高的一层嘛。弟兄姐妹，有没有听过人家这样祷告？主啊，求你不要给我担子过于我能力所能担当的，有没有听过这样的祷告？没有啊？有没有？有哈，可能就是你耶，你就这样祷告耶。主啊，你不要给我能力所担当不起的担子。我问你啊，如果主不给你能力不能担当的担子，他能给你什么呢？我们都是软弱的嘛，我们都是没有力量的嘛。如果神就按照我们的力量来给我们的担子的话，那他能给你什么呢？我说啊，这个是幼稚园的祷告。幼稚园的祷告，幼稚园读幼稚园可以不可以？可以。如果十年都读幼稚园呢，可以不可以？不可以。怎么十年都读幼稚园呢？你信主信了十年了，二十年了，还这样祷告？那成熟一点的祷告是怎么样的呢？那大家听清楚哈。主啊，如果你要给我超过我能力所能担当的担子，就请你给我吧。阿们。没有人反应。啊，我不怪你，我不怪你。我不怪你，因为你没有听我下面讲的那个。听完了我再问你一次。主啊，如果你要给我超过我能力所能担当的担子，就请你给我吧。不过求你赐我更多的力量，又或者是你跟我一起来去担当。阿们。不多耶，不多人阿们的。阿们。阿们。这样才是成熟一点的祷告嘛。主啊，如果你要给我超过我能力所能担当的，那就请你给我吧。不过我没有能力，那怎么办呢？你加我力量啊，你给我愿意伸展一下我自己，但是呢，在伸展的同时，我需要你在我的旁边，你与我同在。我觉得彼得就是这样的一个祷告。主啊，如果是你，我知道这个工作我没有办法担当，如果是你，请你就叫我走到海面上，到你那边去。这个是超乎他的能力的这个范围的，但是彼得他愿意承担。弟兄姐妹，我们人生就好像一条橡皮筋呢，这条橡皮筋呢，如果不伸展一下哈，它是没用的。你看你放在抽屉的那些橡皮筋有没有被伸展呢？有没有？放在抽屉里面的都是没用的，或者用不上的，因为还没有被伸展过。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不要求做一个舒适的人，要求做一个坚强的人。不要求那个工作是合乎我们的力量，然后我们要求合乎我们力量的工作。不要求合乎我们力量的工作，乃是要求合乎我们工作的力量。这样你就会看见 神迹就在你的身上。神迹可能不在外面，神迹就是你，你本身就是一个神迹。你每天都会惊讶神在你身上所临到你的丰富，还有你的能力。要脱离我们自己的安乐窝，然后伸展极限。但是没不是所有脱离自己安乐窝的人呢，都是合神心意的人。有一些是傻乎乎的，根本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有一些根本还没有相信主的人，没有信仰的人，他们也是讲同样的话。那我们讲的跟他们讲的有什么不一样呢？如果从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来看的话，彼得这一种的冲劲，我也可以说彼得这一种的傻劲。你知道有时候啊，有信心的人啊，有一点傻乎乎的，你觉不觉得？因为这个有信心的人啊，他所做的不是普通人所做的，所以呢，在普通人来看呢，他有一点傻乎乎的，所以我们可以称他叫做傻劲。这一种的傻劲呢，彼得在彼得的身上，我觉得傻的蛮可爱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认清楚他信心的对象，他对主说：“主啊，既然是你。”信心的伟大不在乎信心的本身，信心的伟大是在乎信心的对象的伟大。你有多大的信心，这个没用。你的多大的信心要看它是放在多伟大的神，这样才有用。我们的信心可以放在一个随便的人身上，你的信心有多大，你放的对象不对，那你的信心全部没有功效。彼得他很清楚，他要认清他的信仰的对象来伸展自己。所以第二个步骤，我们怎么样来飞越洪涛呢？怎么样来超越我们自己的这个框框，来去做神托付给我们那些力不能胜的责任呢？其实就是要认清对象。第一个是离开我们的安乐窝来挑战极限，第二个是认清我们信心的对象来伸展自己。我记得在七年多的之前，我刚才不是说我是那种涂颜色不出框框的人，所以在很多的年日的当中，我都是很谨慎很小心然后计算清楚，然后才踏出一步。所以对于我来说信心的功课学的不多。但是在七年前呢，我自己在神的面前一直有一个负担，就是希望能够推广我所写的那个十部十经法。然后这个负担呢，就使我离开了达拉斯的那个教会。我希望以后能够多做这个教导啊，然后训练啊，还有写作。然后离开了我的牧养的教会的以后呢，刚好这边我的母院海外神学院需要人，所以我后来想说这个应该也可以做我心里面想做的，所以我就过来了。大概在13年前我就来到湾区。但是过了12年前过了5年呢我在那边侍奉了5年其实在神学院里面教课这个是我教课是我喜欢的，然后在教课的时候也可以把教课的一些的心得把它写下来，所以写书呢也比较是一个顺理成章的。然后我也可以到处可以做周末的时候做一点的训练，暑假也可以做一点的训练，其实是蛮好的一个安排。不过我心里面的那个负担呢，是其实越来越强。我们不能在神学里面每一科都开十部诗经法嘛，我不能也要求别人来教这一个嘛，所以有很多的杂事你要做，有很多的其他的科目你要教。所以虽然在这个蛮稳定，每一个月可以拿一个 paycheck 回家其实是很稳定的一个工作，但是我心里面越来越觉得，如果 要真的集中力量来去做这个，就要出来开一个机构不可，非开一个机构不可。那我就心里想了，那个时候已经五十出头了，我称这个叫已经入伍了，入伍了就是已经五十出头了，还没有登陆，还没有到六十。那么人呢，到了五十出头了，那个能力啊，冲劲啊，都比较有限。一过了六十哈，就不要想了。啊，我只是讲一个普遍情况，并没有排除例外哈。我有一天呢，讲完了，讲到这个地方了，下面有一个师母啊，她说不一定，所以我才加了这一句。她因为六十五岁哈，她就出来开了一个。他是做这个医疗工作的，他后来就开了一个这个 Be Well 的那种帮助人家养生保健的那个，他就跟我说不一定，我说哦，对不起对不起，这个是普遍情况。普遍情况啊，你一到了六十啊，你就好像在一个退休的 mode 啊，然后你就很想哈，慢慢你的车子就停下来了，不要再加油了哈。所以我心想哈，我应该在六十之前呢，要开就早一点开。我现在还没有到六十，不过快了。所以已经七年了哈，我感谢神，我在这七年里面哈，如果你要我再重新再走一次哈，我没有后悔在七年前做了这个决定。我感谢神，因为在这七年呢，我经历的信心的功课，是我过去33年呢加起来哈，我觉得有过于与而无不及。我经历了神的大能，我经历了神的全能，我经历了神的这个手的托付啊的扶持托住，我也经历了很多这些其他的天使，神差派来的天使，当我走在海面上的时候，快要沉下去，那些天使就跑过来帮我扶一下。所以我结交了很多的世界各地的天使，在 Cupertino CCIC 也有一些的天使，我谢谢你们。那这个实在是我在一个安乐窝里面我没有办法可以经历到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现在是不是很安乐，不过心里面呢一直很想主托付给你一个事情，你一直很想做，但是你没有这样的信心跟胆量来去做。那我不是叫大家做一个鲁莽的决定，好像彼得我们先已经讲了，他要在神的面前认定的这个对象，然后他就离开自己的安乐窝。很可能你一直在教会里面都是20年、30年都是同一个侍奉，你都没有出过这个侍奉以外，为什么你不要出这个侍奉以外来尝试别的侍奉呢？为什么？因为在同一个侍奉里面你比较安乐嘛，你熟悉嘛，你都不需要再学习，所以当然呢。但是如果是神在你的心中一直把这个负担托付给你的话，你应该出来一下，应该离开你的安乐窝，然后你会经历到神的大能托住你。记得刚才我们所说吗？不要只求神给你那个照着你能力来给你的担子，又或者是神托付你呼召你要你提早退休来做神的工作，又或者神托付你呼召你要你来去一个某一个地方做一个短宣的工作。有时候你因为自己觉得在安乐的那个环境里面比较舒服一点，人生也比较好过一点，但是要想一下，到底你为永恒留下了什么痕迹呢？你为主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还是你的人生的下半 就是为了安安落落这样就过去吗？这些都是从今天的这个经文给我们一些的挑战。第一，愿意脱离安落卧来挑战极限；第二，认清我们信心的对象来伸展自己；然后第三，我问大家，彼得这一次的那么伟大的创举，最后有没有完成，有没有成功呢？他走有没有走到耶稣那边去？有没有？没有，走到一阵就沉下去了，沉下去了。我经常读圣经啊，我说哎呀，圣经为什么不给我一个圆满收藏的？为什么就讲一个这个失败的这个经历在我面前呢？这个失败的经历哈，到底给我能够学到什么呢？如果说彼得后来就踏浪而行，然后飞越洪涛到主耶稣那边，然后两个人就上了船，大家就拍手，哇，你看多好呢，你看多好呢，是不是？是哈。不过呢，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哈，其实圣经这样记载哈，就表明圣经是实实在在的，他没有刻意来营造一个英雄，没有将彼得哈那个伟大的事记下来，他的软弱就把他拿掉。彼得是人嘛，彼得是人，他会怕，所以当他踏浪而行的时候，开始还好。开始可能他还自鸣得意的，但是当他一走，然后他的注意力从耶稣的身上转移到这个风浪的身上的时候，他就问自己了，哎，彼得老兄啊，你知不知道你自己现在在什么地方呢？你在加利利海耶，你怎么会赶走在这个地方呢？会沉下去的耶。那他不想还好，他一想呢，就真的果然就沉下去了。因为他的注意力从耶稣这个力量的泉源的那个地方来转移到这个旁边的那些的风浪的上面，所以他就沉下去了。幸亏主耶稣在他还没有沉到水里面的时候就把他拉上来。弟兄姐妹，很可惜哈，是不是？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是彼得，被主耶稣拉上来，然后成了一只落汤鸡，然后就被主耶稣带到船上，你猜那些的门徒会怎么样呢？那些的门徒，人性都是败坏的，这些的门徒啊，经常争论谁为大，经常争论谁为大的。如果我是那班的门徒啊，我就会一定怎么样啊，笑他一下啊，诶，刚才不是很威风的吗？啊，要走在海面上，我们大家都叫你不要，你还是要走，现在呢你看落到什么的光景呢？啊，大家就在那边笑了。如果你是彼得，面对这样的嘲笑，人家异样的眼光，你会不会后悔刚才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走在海面上呢？会不会？有人也摇头，有人点头。会不会？还有哦，这个沉到水里面去哦，也成为他以后的一个人生一个阴影啊。经常笼罩着他，以后有人提起彼得的话，哦，这个啊，以前啊，就是呵呵，哦，经常就会被人提出来做这个笑柄。那面对这些呢，如果我是彼得的话，你猜我会怎么样？我不会后悔，我不会。如果人家笑我， 我就很冷静地跟他说，你有没有走过在加利利海面上啊？你有没有啊？你没有啊？我有啊，我走了一段，后面的不必说，最少我走了那一段。你有没有？你没有，那你没有你就不要笑。我尽力的主的大能啊，你有没有？神在我身上的那种的能力，那种的恩典，那种的托住，我经历过了。我不会用世界上什么东西来去换这个经历，我不会。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太多的人呢，有一种叫做 destination disease。 destination disease 是什么呢？我们一定要到了那个目的地我们才快乐，到了那个目的地我们才满足。如果你到了目的地才快乐才满足的话，你这个过程怎么办？你过程就不得满足了。如果到了目的地你才会觉得这个是成就了神的工作，那你在这个过程里面是怎么样呢？你有没有在成就神的工作呢？弟兄姐妹，我们要清楚地认定一件事情，在过程的里面你经历神的能力，这个就是我们人生成长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呢其实是宝贝的。如果只是因为到了目的地你才快乐，你的快乐是暂时的，如果你在整个的过程里面因为神的同在，神的托住，神在你的生命的当中给你的力量而快乐，那你的快乐是持续的。我们也听过以前有人来美国啊，一定要读了一个博士学位才敢回去见江东父老。那当然这个是很多人对我们的期待，所以有一些人呢拿不到博士学位呢就不敢回去，有一些人甚至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觉得这个是太可怜的一种的人生观念。在整个的过程的里面，其实我们也可以学习，真的不行就是不行嘛，神就带领我们走一个没有博士学位而能够存活还是蛮满足的，还是可以成就他心意的一种的生活，你觉得对吗？当然有一些人会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们，没有关系啊，你生活你是为了主嘛，主是最大的那一位在你的生命当中。没有一个人是不会跌倒而蛇会行走路的，有没有？没有一个人是不患病而成长的，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人？神成长的过程里面从来都不生病的，这一种你要小心了，他一病可能就没了。没有人是不会犯错而懂得选择的，有没有人一选就选对的？没有啊，他一定要经过一些的错误的选择，然后最后他才体会到哎，什么叫正确的选择。没有人是不会受到伤害而懂得生命的意义的。如果你把那些过程全部都拿掉的话，那我告诉你，你剩下什么呢？没有啊。你不要以为我只要那个结果我不要过程，没有可能的，那个结果就是连在这个过程的里面的。对，彼得是失败了，彼得是沉下去了，没错，但是这个不是人生的结局啊。你看以后在使徒行传他经历了神的大能，他那种的经历是因为他前面有一些这样失败的沉下去，但是他尝过主恩的滋味，所以后来他再做的时候他能够达到神的心意。弟兄姐妹，我真的盼望我们不要怕失败。你怕失败，怕跌倒，怕患病，你怕做决定，那我告诉你，那人生什么都没有了，也就是这样了。所以不要怕， 你说这个坐下去会错，那错了怎么办？错了再来啊，会跌下去怎么办？跌倒再起来啊。有没有可能会跌倒呢？有，但是主在身边嘛，就是不怕、啊、经历主的大能，让我们的人生可以更上一层楼。我真盼望我们今天能够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领受一个挑战。最后一点就是，如果彼得能够注目在耶稣的身上，他就能够飞越洪涛。所以我把后面的那个把它调过来，就是第三点。第三点是什么？要持续仰望倚靠主，让我们能够踏浪而行，最后能够飞越洪涛。人生的这些的风浪不能难阻我们在神的面前成就他的心意。我们低头一起祷告。谢谢恩主带领我们今天，让我们在